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8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驻英大使馆搬迁计划继续遭遇阻力，2月8日约1000人上街游行表示抗议。美国联邦法官禁止马斯克政府效率部访问敏感的财政部资料。德国民众再次走上街头反对联合政府向极右势力靠拢。马里北部独立分离主义组织开枪打死32人，死者中包括老百姓，也有政府士兵和警察。听众朋友大家好，法新社伦敦消息，约有1000人上街示威抗议中国驻英使馆迁址计划。在很多警察的包围下，示威者们举着写有中共在监视你们，阻止建造巨型大使馆，言论自由等等标语牌。法新社记者表示，多年来中国一直有意在伦敦兴建全欧洲最大的中国大使馆。中国驻英大使馆目前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波特兰广场街。中方于2018年首次宣布计划在伦敦修建新的大使馆，以保持其日益增长的外交影响力。北京方面斥资约2.5亿英镑购买了建于14世纪的皇家铸币厂的旧厂址，并希望对其进行重建。如果新的使馆建成的话，将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使馆，规模几乎是中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的2倍。但是中国驻英使馆新址计划引发了当地居民、人权活动者和其他批评北京的人士强烈反对。前英国安全大臣图根哈特表示说，这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自由，而不是关系到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迁址事件。他担心针对英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会增加，中国异议人士会遭到更多的压制。根据人权组织和跨国欧洲民选官员团体对华议会联盟在集会前发表的声明，抗议者中包括香港人、藏人、维吾尔人、中国意见人士，他们想要表明该地点不合适，因为大楼前没有空间可以表达和平的示威活动。据伦敦哈姆雷特塔自治市议会网站上公布的文件显示，2024年7月北京方面向哈姆雷特塔议会提交了一份新的规划计划，要求在伦敦塔附近建造新的大使馆。工党政府在当年7月5日上台，这份申请在工党政府阻隔之后不久提交。规划申请文件称，哈姆雷特塔自治市议会于2022年12月以安全理由和对居民的影响为由，拒绝建造申请的决定毫无根据，并且缺少规划政策的依据。美国的联邦法官禁止马斯克政府效率部访问敏感的财政部的资料，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一名联邦法官在周六早上发出临时禁令，禁止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访问美国财政部保存的敏感财务和个人资料。这项裁决是在19个州的民主党检总察长提出诉讼之后做出的。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允许马斯克的团队未经授权访问关键的联邦支付系统，这可能会危及数百万美国人的安全和隐私。美国地区法院法官除了禁止政府效率部团队访问包含敏感信息的财政部资料，还命令从1月20号以来，任何由政府效率部下载的资料都必须销毁。法官对于安全漏洞表示担忧，指出未经授权的访问可能会使财政部的系统更容易遭受黑客攻击。这些条件将维持到2月14号听证会举行。这个案件在纽约地区法院提起，集中在马斯克访问财政部中央支付系统的问题，违反联邦法律。该系统每年处理数万亿美元的支出，包含退税、社会福利保障、退伍军人付款等。此外，这个系统还存储大量的敏感数据， 例如社会安全号码以及银行账号信息。法官在裁决中写道，新的政策明显存在泄露敏感和机密信息的风险，这会对各州居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因为他们依赖这些联邦资金来提供基本的服务，像是医疗保健及托儿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成立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目的是要消除浪费的政府开支。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减少政府财政的浪费，但是批评者则说，马斯克对于敏感政府系统的介入是一种权力的过度集中，绕过了既有的安全规定，而这些规定以前只允许财政部的专业员工来访问这些资料。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对美日重申坚定推动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重视韩美日合作，韩国表示欢迎。听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对美国和日本重申坚定推动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重视韩美日合作，韩国表示欢迎。韩国外交部今天发布文件说，美日首脑会谈声明中有关应对朝鲜非法网络活动和俄朝军事合作，韩美日携手推进与朝对话等部分，与韩国方面的不同层级通过各种渠道向美日传达的对朝政策方向一致，强调韩方将基于韩美日合作，为实现朝鲜的完全无核化积极倾注外交努力。韩国表示，在美国讨论对朝政策的过程中，韩方将同美方一道加强各层级沟通交流，并且严肃地敦促朝鲜正视包括韩美日在内的国际社会推动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意志，停止开发核武器，重启对话。当地时间2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对朝鲜核岛计划表示严重关切，强调必须得到解决，并重申推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意志。这是特朗普上个月20号开启第二任期以来，朝鲜完全无核化第一次被写入美国参与的正式外交文件当中。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特朗普透露已经批准向日本出售价值约10亿美元装备品的有偿对外军事援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7日在一次经济峰会上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获取自然资源是认真打算要吞并加拿大，但特鲁多政府誓言国家主权是不容谈判的。请听本台记者夏荣更详细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五在一次经济峰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获取自然资源是认真打算吞并加拿大。据多家加拿大媒体报道，特鲁多在闭门讲话中告诉一群商界领袖，对特朗普来说，吞并加拿大是一个真实的想法。他说，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不仅知道我们有多少关键矿产，甚至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不断谈论要吞并我们，让我们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法新社表示，特鲁多这番话是在媒体离开会场后发表的，但从大厅外的扬声器可以听到这番话。对此，工业部长香潘告诉法新社，没有人可以质疑加拿大的主权。他说，我们的美国朋友明白，他们的经济安全需要加拿大，他们的能源安全需要加拿大，他们的国家安全也需要加拿大。加拿大拥有丰富的绿能关键矿产，包括锂、石墨、镍、铜及钴，并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盟国可信赖且稳定的供应商。自赢得去年11月大选以来，特朗普多次嘲弄加拿大的主权，他经常称加拿大为第51州，并贬低特鲁多，称他为州长而不是总理。特朗普还将每天数十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定性为美国的补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如果没有美国的补贴，加拿大将不会是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国家。美国援引于本月4号起 对加拿大苛征 25% 的关税，但特朗普给予30天的宽限期进一步谈判，以便换取加拿大在边境和犯罪执法方面的让步，尤其是打击芬太尼走私。特鲁多表示，渥太华将继续努力解决特朗普对芬太尼和移民的担忧，即使加拿大不是美国这两个问题的重要促成者。除了眼前的关税威胁，特鲁多又提到，加拿大应该为可能面临与美国的长期政治挑战做好准备。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和特朗普会晤之后，双方发表了日美联合声明，这让日本松了一口气。但是特朗普提及美国对日的巨额贸易赤字，也令日本战战兢兢，拿不准美国是否会对日本加征关税。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7日在华盛顿白宫举行了首次首脑会谈，发布了包括追求日美关系新的黄金时代的联合声明。日本担心特朗普政府会不会继承美国对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的以往的承诺，但这些承诺在首脑会谈和日美联合声明中都得到了全面的保障，让日本松了一口气。但是特朗普提及美国对日巨额贸易赤字，也令日本战战兢兢，拿不准美国是否会对日本加征关税。根据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确认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决定改善自卫队与美军的指挥控制框架，并强化西南地区的防卫体制。声明还强调，美国将采取包括核力量在内的所有手段，坚决承诺参与日本的防卫。在对中国的立场上，声明表达了强烈反对中国在东海采取任何改变现状的军事或威胁行动，并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特朗普在会谈中提到，长期的贸易逆差削弱了我们的经济，我们计划解决与日本之间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日本方面对此表示担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2月8日，圣战分子嫌疑犯在马里北部向由军队和俄罗斯瓦格纳集团雇佣兵护送的数十辆民用车辆组成的车队开火，造成至少32人死亡。袭击发生在加奥市附近，该地区经常发生暴力事件。政府军最近在此和寻求马里北部独立的分离组织武装组织展开激战。加奥市一家医院的消息人士周六早些告诉法新社记者，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30多具尸体。加奥医院一名医生告诉说，我们这里至少有24人死亡，13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危急。这里的受害者都是平民。太平间里一名目击者称，那里停放着25具尸体。一位不愿透露姓氏的民选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分离武装组织周五在加奥和安松格之间伏击了由马里士兵和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护送的平民的车队。他补充说，死伤者中有平民也有士兵。据法新社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驻扎在科比亚的甘达自卫民兵也有人员死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25年2月9日星期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新社今天说，本周南非与美国之间的交流急转直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7号冻结了美国对南非的援助，理由是南非的一项法律允许夺取白人农民的土地，尽管南非政府对此予以否认。特朗普在一项行政命令中说，该法律使南非政府能够无偿征用少数族裔阿非利卡人的农业财产。他还提到两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冲突。法新社指出，在南非土地所有权是一个争议问题，种族隔离制度结束30年后，大部分的农田仍归白人所有，南非政府面临实施改革的压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推动安置逃离政府支持的种族迫害的阿非利卡难民。特朗普最近声称，南非正在通过上月签署的征地法案没收土地，南非政府则反驳这一指控是不实信息。特朗普的盟友马斯克出生于南非，他曾指责南非总统拉马萨福领导的政府制定公然基于种族歧视的所有权法律。据披露，由于一项政策要求大型公司向历史上处于弱势群体让出 30% 的股权，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在进入南非市场时受阻。据法新社引述专家称，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在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期间长大，他的加入预示了这个美国在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将面临动荡。特朗普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以色列采取非法和毫无根据的行动，他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也可能加剧外交紧张局势。近几个月来，南非一直要求将加沙战争描述为种族灭绝，并将针对以色列的案件提交给了国际刑事法院。在上一届民主党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参议员们已经在质疑与南非的关系。AFIC 团体首席经济学家鲁特指出，2023年一群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呼吁拜登总统惩罚南非，因为南非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位分析家指出，但随着特朗普重返华盛顿掌权，这些原本属于少数派的声音突然变得更有分量了，导致美国周五宣布制裁的争端始于特朗普指责南非想要没收属于白人农民的土地，就像2000年代在津巴布韦发生的那样。美国总统声称南非对待某些类别的人非常糟糕，这指的是最近受到部分白人土地所有者批评的征用土地法，因此他将切断未来对该国的所有资助。法新社提到，比勒陀利亚哭诉误解，但马斯克指责由拉马萨福领导的南非公然实施种族主义法律，一锤定音。本周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他将不会前往约翰内斯堡参加2月20号到21号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指责今年担任该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南非反美。南非是金砖外交集团的创始国之一，在要求台湾将其代表团迁出其首都，还被美国非洲问题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克鲁茨指责为竭尽全力疏远美国。更不用说特朗普威胁要对金砖五国成员征收100%的关税，以劝阻他们在贸易中放弃美元。比勒陀利亚当局对这种雪崩式批评的回应是，南非总统周四在年度国情咨文中警告说，南非不会允许自己受到恐吓， 只不过专家认为除了言辞之外，南非缺乏反对美国的筹码。例如经济学者鲁特强调出，特朗普背后有美国的经济技术、众多亿万富翁和巨大的政治动员力。他认为最大的输家将是南非。另外，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的协议延期也存在风险。该协议将于今年续签，南非是这些协议的主要受益国之一。这些协议于2020年生效，给予某些非洲产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待遇。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先来看看美国内政。Joe， 我把你开了。特朗普宣布取消拜登接触国防机密的权限，这是今天法国《费加罗报》国际版的一个标题。文章说，这么一来，特朗普的前任就没有权利接触美国各情报机构每天提供的报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每天提供机密情报是让美国的前总统们了解敏感信息。特朗普说，他决定这么做是因为在2021年，拜登也把特朗普接触机密情报的权限给取消了。因为2021年1月6号冲击美国国会事件，拜登指责特朗普的行为失序。这次特朗普取消拜登接触机密文件的权限，理由是一年前就有一份报告说拜登的记忆力出问题了。2024年2月，特别检察官 Robert Hugh 在一起保存机密文件的案件中，对拜登不予追究，理由是老年人的记忆力不好，他不记得自己哪一年当的美国副总统，也不记得自己的大儿子死亡的具体年份了。当时美国白宫认为特别检察官的判断过分了。法国《费加罗报》说，特朗普自己也因为在卸任以后把机密文件放在私人住宅里而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批文件包括军事地图、核武器信息。可是在特朗普于去年11月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这桩案子就结案了，不追究特朗普了。特朗普破天荒地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那国际刑事法院有办法保护自己吗？费加罗报说，美国的这项制裁具体落实到什么人身上，目前还不太清楚，因为特朗普的政令的附件没有公之于众。可是大家都觉得检察官 Gahim Gan 会是制裁的对象，他的顾问团队里有好几个人是美国人，顾问团队成员也很有可能被制裁。考虑到这些人未来会有银行的问题，他们的工资有可能会被先预支。特朗普的制裁想要的就是一种震撼效应，要的就是让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处理的案子立刻办不下去。这样一来也会劝退不少和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单位，比方说微软。巴黎先贤祠阿萨斯大学的公共法教授费尔南德斯说，微软在技术和软件方面帮国际刑事法院大幅更新了设备。特朗普为什么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呢？费加罗报说，他指责国际刑事法院毫无根据地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以色列采取非法行动。特朗普指的是国际刑事法院最近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的国际逮捕令。公共法教授费尔南德斯说，国际刑事法院要做的是必须在未来几年加强对外宣传，谴责美国的双标。当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国际逮捕令的时候，美国是拍手称快的。普京是一位非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国家元首，那现在美国以以色列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为理由，以以色列没有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条约为理由来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那乌克兰就担心了，因为美国的制裁将让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俄罗斯案子没有办法再继续办下去了。所以现在国际刑事法院要把重心 放在保护被特朗普制裁的人员上面，找到一个好的财务办法，达成外交协议，让这些受制裁的人员能继续旅行，继续领工资。国际刑事法院之后，要让自己的合作方更多元，也要找一些没有那么高调的合作方。根据法国刑法第434条第八款，法国司法可以追究企图妨碍法官工作的人。法国法官尼古拉·吉欧去年三月开始了他在国际刑事法院的任职。如果这次制裁也直接针对他的话，那么他的工作有可能受到阻挠。国际刑事法院要靠125个成员国的支持，当然要靠欧盟的支持。欧盟已经表示保留采取措施的可能性，原则上欧盟可以对美国采取制裁措施，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决定，需要投票，需要全票通过才行。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艾米编播的特别节目。
在1月20号强势回归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出所料，在让美国更强大的口号之下，在各个领域挥出了骇世惊人的组合拳。虽然不少措施都是朝令夕改，是谈判的筹码，但是也毫无疑问震撼着，也将继续震撼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本次节目我们就请华盛顿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来谈一谈特朗普新政带来的种种影响，欢迎您收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令全世界都颤抖的关税政策能带来哪些效果呢？李恒清先生指出，
目前看应该是有效的。如果这是呢，川普第一个任期，那可能是会反弹非常非常大。正像他第一个任期当中，当时他准备对欧洲采取强硬的做法，他不是综合性的，那时候包括要求这个在北约把这个军费增加到2%的 GDP。像这些做法呢，当时都是受到了欧洲盟友的强烈的反弹和抵制。那时候以德国的总理这个默克尔为首的一帮人都围攻川普，但是最后怎么样呢？结果不都是加过去了吗？大家呢感觉到，就是目前来看啊，美国呢一极独大的形势呢是不会改变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川普呢所要的公平，他之所以要求这个增加关税呢，他就觉得呢，在这个二战以后这70多年的历史当中，美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吃亏太多了，他贡献了那么大，却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利益或者是回报和他的影响力。你现在呢，你要让我发挥作用，那你就要给我基本上的这个回报和影响力。那你要是不给我，那我就不跟你玩了，我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社会制度。你看欧洲很少在讲那个说我们要有独立的这个外交政策，独立的经济政策。现在虽然他心里想，但是欧洲的主要的领导人不再说这个话，就是怕触动了这个川普这个敏感的神经。所以我想呢，他因为有第一届的教训嘛，现在呢大家都对川普上台呢是非常谨慎，他会想办法呢跟美国政府呢搞好关系，要承认美国政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样使得美国政府能够对自己的关税上呢要减轻一部分。但是呢在全球加关税，这应该是川普可能肯定是要用的一个招数。因为呢在全球加关税，然后说你对我美国态度好呢，我就会给你减一点，这个呢会是他所谓重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个最重要举措之一。所以我想呢，他对欧洲的关税应该呢是不会减，但是呢说是不是说这个这是双刃剑，最后都加回到
美国人身上，
美国的消费者。这个呢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呢，其实呢没有太多的道理。这个话呀看怎么讲，你说最后呢价钱商品的价格高了，但是呢你注意这个时候啊，因为它叫做不是无差别的关税，它会有差别。在这个有差别的时候，而你比如现在这个中国的输出到美国的至少25%以上的关税，那如果再加10%就变成了35%。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的东南亚的很多的国家是有这种非常优惠的政策， 所以呢，你说加征了关税了以后，商品价格倒略有抬高，可是你别忘了，你的产业链、供应链大量的从中国，从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强国最后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这也是现在的现实。那所以才造成了中国经济整体滑坡呀。所以你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说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如何处理在这种国际政治当中、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当中的你的国家的位置，这就变成了一个艺术。所以我不认为呢，最后呢都反弹影响到了美国的消费者。另外一个呢，创作也誓言说他所以加了那么多关税，实际上是为了要减税，减美国的这个纳税人的税率，或者是要给你更多的抵扣，实际上还是要削减国内的老百姓的税收。那这个目的呢，当然是政治上的要求了，他希望更得到更多的选民的支持和民众的支持，所以呢这个呢是他的目标。但是呢，你说是不是就真的就影响了这些普通消费者的荷包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你想为什么现在有46%多的人呢，现在对 Trump 呢是投的是赞成票，他的这个支持 approval rate 现在超过了46%。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呢实际上是最敏感的，你要说看到说，哎，我现在我买的这个商品现在加了5%、6%，他能感受出来。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就有一些危言耸听。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个关税 pose 到任何一个国家，不太容易吃得消。
就特朗普他在达沃斯那个会上，在白宫他多次提到说跟习近平的关系是好朋友，感觉他在说的时候呢，总是和俄罗斯的谈判连在一起，是不是他想用这个跟习近平这种套近乎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同时呢又把这个俄罗斯这个事情呢还有乌克兰战争连在一起，你觉得有这种联想吗？
当然，因为啊这个事儿呢，我这就是他的商人的本性嘛。他一贯呢做任何的事情，他都要用这种方式呢去撬动，他所有的地方能撬动的他都会去使。所以他一直在讲，他从这个竞选开始他都在讲，我跟普京关系很好啊，我跟这个习近平关系很好啊，我们曾经有过多好的这个美好的记忆啊，在哪见面啊，怎么像这种。他实际上呢套这个近乎，那就是说呢，他希望呢在这个里头呢博弈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如果你要相信他这样，他会不会就是以后去支持这个支持那个？不是，他一定会要完成自己的原来的那些誓言，他说过的那些话。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你别忘了，他的支持者们也要对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些承诺要进行这个评估，要对他进行约束。所以呢他呢，所以呢 Trump 呢是一定要做这些事儿。那这个时候呢，说是不是他一会儿要连习近平去抗击这个普京，然后一会儿呢他又要去连普京去抗击习近平，是不是这个样呢？确实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呢，这个习近平你看，普京一表态，他对 Trump 呢提出来这个乌克兰的和平协议强烈的这个要求以后，普京呢就扔出话来说，我现在呢还不想回到谈判桌来吗？然后就摆横，马上你看这个习近平就跟他在做那个新年前的那个视频对话，像这些举动啊，都是叫三角关系的这个平衡的一个做法。但是最终啊，就是两个东西是决定性的，第一个呢实力，这个实力呢有没有，你是虚张声势也好，还是怎么怎么做也好，到最后真的较真的时候，你没有实力，拿不出来实力的时候，那你就所有的这个话呢都没用。就像威胁，威胁一定是要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他不惧怕你威胁的时候，你必须要狠狠的打击，你要狠狠的，你说用核武器也好，用什么，你要狠狠的打击，否则的话，你那威胁就不起作用了，你不能天天吓唬别人啊。但是你现在要想打，敢吗？打得了吗？对吧？这都是现实的问题。所以呢，大家用这个呢，只是说呢，你要真的要具有实力才可以真正赢得最后的结局。另外一个呢，就是站在那个正确的一面。所谓正确的一面，谁来评价？还是世界上多数的，或者是文明国家的多数的民众的一个基本的观感，说是对的还是错的。
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特朗普7号举行首次会谈，石破茂也成为特朗普在白宫会见的第一位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但是石破茂政府近期频频与北京接触，也是全世界都看到的事实。您如何分析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将如何发展？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实际上呢，这里都牵扯到还有韩国，因为这是东亚的这个平衡的问题。实际上呢，在这个石破茂呢是自民党推出来的这个新的首相，但是呢他必须要面对美日韩联盟的这个大的格局。他呢现在呢突不破也很难突破，但是呢有可能这个美日韩呢会倒退，因为尹锡悦的这个鲁莽的这个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尹锡悦变了以后，韩国的这个形势呢现在是非常的微妙，世界呢都不说话，但是世界都在关注。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石破茂呢在国内呢支持率很低，他要想在未来呢要有所斩获，能够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大选的话，他如果要是自民党有所斩获的话，那他可能会想异军突起，他不想当看守政府的领导。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延续这个岸田他跟拜登的那个关系，还有跟这个尹锡悦的关系，因为他跟尹锡悦的这个是破冰之旅嘛。他如果呢他特别希望能够延续，他在有一次跟中国的是跟韩正还是跟谁的那个见面会上，最后表现的一直绷着脸。他因为他在这之前呢，他有一次会见到日本来访问的这个中国的官员的时候，当时笑容可掬，最后被日本媒体批评的非常严厉。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绷着脸说了一些重话。所以现在呢他的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非常的微妙，很难能够像这个安倍啊他们重新异军突起，最后真正形成自己一套大的体系，这个有影响力的，就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影响力的这种可能性呢，应该我的感觉日本在未来几年当中可能都会属于这种弱势，相对弱势。那这个时候弱势嘛，他就希望能够找到突破点。那现在呢就开始用中国来撬世界。点呢其实我是不喜欢了啊，但是你也没办法去说什么。我虽然有这些日本的朋友，他们也是有站在不同的角度评价他。应该说呢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系铃人是谁呢？系铃人还是川普。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我就说过，川普呢从来没有把日美安保协定或者日美同盟真正当回事儿，所以呢他呢一直视日本人呢为小兄弟，他可能内心当中自大的，他不以所谓意识形态来作为他的一个平衡点。这也反过来说呢，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呢实际上是无知的，不像里根总统啊，他是有原则。这个 Trump 的大原则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要让 American 赚更多的钱，让大家更多的来美国投资，那这是他的一个梦。但是你要想成为一个美国非常伟大的，能够比肩里根啊、林肯啊他们这样的总统的话，那还有 long way to go。
感谢李恒庆先生接受法广专访，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林兰编播的今日欧洲。
听众朋友，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召开前夕，在峰会科学日专家论坛上，我们专访了法国国立巴黎高等电信学院副教授托马斯·勒格福。作为研究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治理的专家，他向我们介绍了欧洲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状况和挑战。在本次论坛上，他就人工智能的环境监管做了专题演讲。采访首先谈到了历次世界人工智能峰会目标和主题侧重的变化所反映出的问题。
是的，这种变化确实说明了很多问题。第一次全球峰会的重点主要是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而这次在巴黎，重点则放在了发展伦理和可持续的人工智能上。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的研究正是关于人工智能的环境监管和可 可持续性，而这些问题在这次峰会上被放在了核心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峰会与之前的明显区别，尤其是将人工智能服务于公共利益方面。法国试图通过峰会吸引更多国家采纳这些价值观，比如尊重公共利益、可持续性和伦理等，这些都被强烈地提出来。
当我们说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面临几个挑战。首先是限制人工智能本身对环境的影响，确保其发展是可持续的。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方面是电力消耗问题，如果电力来自碳能源，会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的估计已经相当惊人。另一方面是水资源消耗，因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运行在数据中心上，而这些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可能会消耗大量水资源。另外还有材料消耗问题，因为人工智能运行在数据中心和芯片上，这些芯片的制造需要稀有金属。称为稀有金属并不是因为它们稀有，而是因为它们非常昂贵，而且在开采和提取过程中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最小化这些环境影响，使人工智能与地球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兼容，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人工智能也是一种超级工具，在生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有巨大的潜力。人工智能可以用于优化许多流程，帮助减少多个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如能源和交通领域。例如它可以更好地预测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因此人工智能也有积极的潜力。关键是要在最小化负面影响的同时，推动这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应用发展，这也正是这次峰会的目标所在。如果跳出环境问题，围绕人工智能还有许多伦理挑战，我们对此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自2018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及其专家组就发布了一些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指导方针，涉及透明度、消除歧视性偏见等问题。在这次峰会上有很多展示最新研究成果的演讲，探讨如何使人工智能更加伦理化，这方面的研究进展非常迅速。同时在监管方面，去年七月欧盟通过了人工智能法规并逐步实施，现在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将这些法律义务转化为技术标准，以便企业能够合规操作，真正理解什么是符合伦理和法律的人工智能。
De façon à ce que les entreprises puissent se mettre en conformité et du coup savoir vraiment à ce qu'est une IA éthique et respectueuse de la loi。
您谈到了欧洲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在国际层面，各国在这方面有什么做法的异同？
在国际层面确实有不同的做法。在欧洲我们已经提到了欧盟的人工智能法规，而在美国他们的做法有些不同，更加垂直化。拜登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制定并发布行业标准，无论这些标准是否具有约束力，联邦机构负责制定行业规则。这与欧洲的做法有所不同，因为欧洲的法规适用于所有行业，所以花费的时间更长。到目前为止，欧洲人确实是这方面的领先者，但随着特朗普上台，他撤销了前任政府发布的一系列行政命令，特别是取消了拜登关于人工智能监管的行政命令，因此美国现在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创新障碍，减少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所有限制。这种策略的转变，即去监管化，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它确实让美国在人工智能伦理和监管问题上回到了起点。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美国的法律体系相当复杂，既有联邦层面的法规，也有各州的法规。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就通过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的法律，限制虚假信息等风险。所以，不能说美国完全没有行动。现在只是这些行动更多发生在州层面，而不是联邦层面，而联邦层面正在推动去监管化。至于世界其他地区，全球南方国家相对滞后，显然这些国家的技术发展不如美国、欧洲或中国先进，因此在监管方面的举措也少，比如拉丁美洲和非洲。而在亚洲情况则有所不同，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不会对其技术企业进行监管，利用国家干预主义将技术服务于执政党，但事实上中国是人工智能监管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有很多法规约束人工智能的使用。此外，韩国也在2个月前通过了类似欧盟人工智能法规的严格规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监管问题在国际上确实得到了广泛关注和扩散。
Donc on voit qu'on a une vraie diffusion des questions de réglementation au niveau international。
巴黎此次峰会的目标或者说雄心之一是希望峰会各国代表就可持续性、伦理、包容性等形成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共同声明。您认为其中会包含有关监管的内容吗？
我认为当前的地缘政治秩序使得我对这一达成这一项强有力的政治声明支持监管或至少具有约束性目标和广泛共识的可能性持较少的希望。可以肯定的是，会有很多努力试图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团结在这些价值观周围，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鉴于全球范围内的去监管化趋势，我怀疑是否会有关于监管实施的内容或者任何非常支持监管的东西。我认为更多的将是积极推动创新，减少企业的复杂性，并推动创新服务于公共利益，这可能会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声明。因此我更相信这一点，而不是在监管方面做出更多的承诺，甚至可能限制人工智能不可持续发展的规范。
Alors même que peut-être qu'on en aurait besoin pour limiter un développement insoutenabl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在人工智能全球竞争下，欧洲面对中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Alors la position de l'Europe par rapport aux États-Unis et à la Chine, pareil, c'est un sujet qui a fait couler beaucoup d'encre.
欧洲相对于美国和中国的位置，这个话题已经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们有一种文化，倾向于自我批评我们的技术上的落后。确实，我们在技术水平上不如美国和中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力量对比中不存在呢？这完全不对，因为我们已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内部市场。欧洲有4.5亿人口。我们有一套关于基本权利的价值观系统，这也是非常稳固，因此开发尊重这些价值观的技术是欧洲非常重视的事情。这也使我们的技术方法与众不同，因为需要提醒的是，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意味着进步，而我们则将创新引导到尊重基本权利的技术上，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有相当好的共识。因此我们曾经拥有围绕欧洲价值观的共同优势，但随着政治分裂，这种共识正在逐渐瓦解。但这也是为什么拥有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捍卫我们的欧洲价值观，并在受到攻击时实施我们的法规非常重要。我还想说，我们在人才方面非常出色，我们拥有一些最好的大学，不仅在法国，我指的是整个欧洲。我们有一些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大学，我们在数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在全球都很受欢迎。如果你看看那些科技巨头或大公司中负责人工智能部门的人，有时你会发现他们是法国人。所以我们有技术能力，我们有教育体系，可以培养出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一点不容忽视。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乐观态度，尽管有时很容易陷入反监管的悲观的言论中。
Et donc assez pessimiste sur notre capacité à concurrencer。
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林兰采播，感谢小善的录音和玉丽的技术配置，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克利夫巴黎第25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e sais que la tradition du vin, c'est très important en France. Je sais que vous avez plusieurs régions productrices de vin. Et puis franchement, j'ai un peu de mal à m'y retrouver. Donc, j'aimerais bien avoir quelques conseils, comment choisir une bonne bouteille.
Caroline,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她对法国酒文化非常着迷，但每次面对琳琅满目的法国酒，她都会陷入选择困惑。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Avant de venir en France, comment tu imaginais ta vie à Paris?
J'imaginais en train de siroter un verre de vin sur une terrasse, des bouteilles de vin à 2-3 euros, des trucs comme ça, parce que chez nous, il n'y a rien en bas de 10 dollars.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2-3个欧元一瓶的红酒，这个价位的酒能是好酒吗？
Je te propose qu'on aille faire une dégustation.
Oui, allons-y.
我决定带 Caroline 去葡萄酒专卖店见一位酒窖管理师 She's an Gaviste。 我们来到共和国广场旁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hab。
Je voudrais un vin blanc sucré de
这位顾客看来很在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了一瓶甜度适当的干白葡萄酒。
Bonjour,
bienvenue en France.
Merci beaucoup.
这位就是 Chris， 我最喜欢的酒窖管理师。他今天将教 Caroline 如何选酒。
À partir de quel prix on peut trouver un bon vin ?
On peut trouver un très bon vin à 5-6 euros et avoir quelque chose de vraiment pas bon à 50 euros. Pour moi, ce n'est pas une question de budget. Ce n'est pas le plus important.
Chris 告诉我们，价格并不能说明葡萄酒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在买酒时需要酒窖管理师的指点，因为他认识葡萄酒酿造商 Les Vignerons， 他的酒是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的。
Après, il faut faire attention. C'est vrai que des vins à 2-3 euros, il faut peut-être un petit peu s'en méfier.
Quelles sont les principales régions du vin en France ?
Alors en France, on a une des plus belles régions aujourd'hui qui est la Bourgogne et le Bordelais qui son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的确，勃艮第和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两个葡萄酒传统产区。
C'es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en France. Après, vous avez d'autres régions qui sont en train de grimper dans le Languedoc ou dans le sud-ouest, dans la vallée du Rhône. De plus en plus de vignerons qui sont dans ces régions-là travaillent en bio, qui n'ont pas peur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Et aujourd'hui, ce qu'on cherche maintenant, bah, c'est la nouveauté. C'est
但其他葡萄酒产区也正在迎头赶上，如罗纳河谷产区、朗格多克产区和西南产区。这些产区的酿造商不但越做越大，而且不断挖掘新产品，如生态葡萄酒 du vin bio。
Je voulais savoir en fait comment déguster le vin.
Donc, ce qu'il faut savoir dans une dégustation, donc là, on va déguster trois vins rouges. Il fau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Chris 将请我们品尝三种红葡萄酒。品酒的规矩是从口味最轻的酒 le plus léger 开始。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C'est quoi un cépage ?
Alors un cépage, c'est une variété de raisin. Vous avez le Chardonnay, le Muscat, le Cabernet Sauvignon, c'est des variétés de raisin.
听到了吗？Cépage 是酿酒葡萄，指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种类。
D'accord.
Là, je vous ai servi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ans la région Touraine, et on est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sur le millésime 2011.
C'est quoi un vin millésimé ?
Donc le millésime correspond à l'année de vendange de récolte en fait du raisin.
Le millésime 指葡萄酒所用葡萄的采摘年份。我们即将品尝的是2011年酿制的 Cabernet Franc 品丽珠红葡萄酒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dans la dégustation, il y a trois étapes fondamentales, d'accord ? Vous avez donc l'analyse visuelle dans un premier temps, l'analyse olfactive et l'analyse gustative. Donc au niveau de la couleur, on regarde la couleur qu'il a. Donc là, on est plutôt sur un rouge intense.
品酒 la dégustation 大致有三个步骤：观色、闻香、品味。第一步，仔细观察红酒的颜色，它是浓郁的红色 ，un rouge intense。
Et ensuite, donc, on va sentir le vin. Donc, on met le nez dans le verre très peu de temps.
Pourquoi ?
Pour éviter en fait d'aspirer toutes les vapeurs d'alcool. Et ensuite, on tourne le vin dans le verre, pas trop longtemps non plus.
第二步，闻香，把鼻子凑到酒杯前，几秒钟就够了。
Et là, on remet le nez dedans. On inspire. Et là, normalement, les arômes se dégagent encore mieux.
然后轻摇酒杯 ，on fait tourner， 让红酒在杯中晃动，同时再次闻香。
Mais après, c'est vrai que le cabernet franc, en général, c'est le poivron vert, des notes fruitées, des notes de fruits noirs, un peu violettes, cassis.
天哪 ，Chris 竟然从这杯酒里闻出了青椒、黑色水果和紫罗兰的味道。
不
过 Caroline 只闻出了红酒味儿，当然了，要想闻出它们细微的差异是需要加以时日的。啊，来客人了。他们想为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肴找一瓶配酒。Chris 将给他们一些建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驻英大使馆将搬迁计划继续遭遇阻力。2月8日，约千人上街游行表示抗议。美国联邦法官禁止马斯克政府效率部访问敏感财政部资料。德国民众再次走上街头，反对联合政府向极右势力靠拢。马里北部独立的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开枪打死32人，死者中包括老百姓，也有政府士兵和警察。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父子合唱队 Ours Pierre Sauchon Alain Sauchon 演唱的歌曲《你想些什么》。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en ce moment?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Est-ce qu'un jour c'est fini, fini la comédie? Chanter après minuit, place de la mairie. Des premières rumbas la nuit, un dernier tango à Paris.Est-ce qu'un jour c'est fini, fini?
Les nuits de larmes, les jours de fête, moi je les garde dans ma tête. Les nuits de larmes, les jours de fête, moi je les garde dans ma tête.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en ce moment?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en ce moment?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Sept ans de réflexion, une robe qui vole. Sept ans de passion, on pleure, on rigole. Sur le piano du salon, chercher des parolesFaire des chansons, console. Les nuits de larmes, les jours de fête, moi je les garde dans ma tête. Les nuits de larmes, les jours de fête, moi je les garde dans ma tête.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en ce moment?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en ce moment?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C'était mieux avant, même si c'est pas vrai. J'avais tout le temps je l'avais. Chanteur à 20 ans, les cheveux emmêlés.J'étais dans le vent et ce vent m'allait.
À quoi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en ce moment?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en ce moment? À quoi tu penses, à quoi tu penses?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